于南国摄氏40度下的巷陌穿行，在冰城零下30度的中央大街漫步，往十里洋场听罢一曲天涯歌女，西出阳关凭黄沙穿金甲，风霜雨雪四季如歌，不曾倦怠。我翻越高山，趟过大河，无所畏惧水深和火热，只为打破这千山万水的阻隔，与你相遇。我是英波，我在原来的地方等你，不见不散。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小米的女孩学的是中文，按理说应该去从事文字工作才对口，但她却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是与人打交道，于是毕业后去了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做 BD 商务拓展，说白了就是销售。短短3年，小米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签了不少企业的品牌推广业务，其中还有世界500强公司，简直就是公司最闪耀的明日之星。年初的时候 ，BD 部门空出了一个高级经理岗，同事都以为这个位置非他莫属，他也信心十足地定了位子，准备请几个老同学吃饭庆祝。谁也没想到，半个月之前，总监开会宣布了晋升人选，竟然不是他。新的高级 BD 经理也是一个女孩，资历比他浅，业务能力和表现都远远比不上他。直到前两天，小米才知道，他现在顶头上司的叔叔是公司一个大客户的高管，公司做这个决定，稳稳保住了大客户不说，这个高管叔叔一通电话就为公司带来了上半年3个竞标的机会。所以，即便知道真相，他也不敢争辩什么，因为他的能力不足以抗衡新上司的资源。在跟老同学吃饭时，小米把自己灌醉了，愤愤不平地说，
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生下来就有靠山有资源？因为我的父母是市井小民，我从小就得吃苦，长大还要吃苦。
不可否认，小米的话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看到身边某个同学朋友的风光，有多少人埋怨过父母的无能，帮不上自己的鸿鹄之志，又有多少人在心里数落过父母的平凡，给不了自己大富大贵，甚至于父母成了很多人不愿提起难以启齿的存在。越长大越嫌弃父母不够有学识，不够有能力，不够有资源，不能为我们撑起一片天。无奈的是，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普通而平凡的。想起电视剧《幸福一家人》里面的一个片段，房天意斩钉截铁的要和经营面馆的父亲断绝关系，父亲一下子愣住了，含辛茹苦养了30年的儿子竟如此绝情。儿子的决绝理由只是父亲的职业太卑微，没能在事业上拉他一把，让他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儿子说，
你知道医院里面有多少人实力比我还差吗？他们就靠着自己的父母，出了门之后什么都不用怕，而我比他们还努力，就因为他们有背景，我在他们眼里永远就是个卖面老板的儿子，所以我只能忍。
面对儿子的责难，父亲面露愧色，眼神闪烁，儿子却依然振振有词，全然忘记了父亲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心里只有无尽的怨恨。最后父亲老泪纵横，满怀歉意地向儿子深深鞠了一躬，是爸爸没有能力，我对不起你们。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他此时委屈得像个孩子。总抱怨父母无能的人，本质上 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一个人最大的勇敢，不是与父母的平凡为敌，而是与他们的不完美和解。随着年岁渐长，阅历渐丰，我们才慢慢懂得，平凡是人生的底色。一个人的成熟，就是从接纳父母平凡的那一刻开始的。曾经看过一支短片，一个女孩和同学走在路上，转角处遇到了正在收废瓶子的清洁工爸爸。女孩恍惚了一下，同学在场，她不好意思与父亲相认。知女莫过父，父亲看出了女儿的心思，倒也十分配合，示意她不要说。越走越远的时候，女孩想到父亲终日起早贪黑，风餐露宿，都是为了自己，而自己却因无谓的面子不敢与之相认，羞愧之情油然而生。终于，女孩再也受不了内心的拷问，转身飞奔向父亲，叫了一声：“爸！”爸爸身上脏，有灰。女孩却不管不顾，反而将爸爸抱得更紧了。的确，父母虽然平凡，爱我们却爱得不容易。 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心灵夜话栏目《千山万水只为你》，我是迎波。今晚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从嫌弃父母到接纳父母，对此你怎么看？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互动。小梅说，上高中时班上同学都有智能手机，我直到高三才有了一部200块钱的老年手机。有一次爸妈跟我和弟弟说，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我们没出息，搞不了很多钱，你们同学有的你们都没有。当时只觉得爸妈不容易，能让我们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如今自己当了妈妈才知道那是父母在自责。傅夏丽说，今晚的话题很戳心。记得初中的时候我生病了，一个人躺在宿舍，我爸毫不犹豫地坐火车过来，而我当时还嫌弃他穿得不好，却忘了自己的光鲜亮丽是建立在他的汗水上的。齐天大圣说，你对父母身上不好部分的拒绝，最后也会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因此首先要接纳自己身上不好的部分，其次要和父母和解。当你真正和父母和解的时候，可能这些不好的部分也会在你的身上慢慢消失。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有过嫌弃父母的时刻？觉得他们贫穷，觉得他们见识少，甚至觉得他们没有资源和能力为你撑起一片天。如果你曾被这个问题困扰，不妨去看看豆瓣9.0高分的电影《我是山姆》吧。影片讲述了一个智力障碍的父亲与女儿相处时发生的各种曲折故事。尽管有过隔阂，受过打击，但父女俩仍跨越重重阻碍，成为了照亮彼此的那束光。接下来，千山万水只为你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名字叫《一个人最大的成熟是接纳父母的不完美》，作者竹溪。山姆是一个天生智力障碍的人，他的智商仅相当于7岁小孩。一次偶然，他和一个流浪女人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但后者却在生下一个女婴后不告而别。从此山姆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小女孩，他给女儿起名露西。小露西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山姆的生活节奏，他经常在半夜嚎啕大哭，非得要山姆哄着才能入睡。为了照顾好女儿，山姆不得不和邻居学着怎么买奶粉换尿布，还要掐着时间2小时给露西喂一次奶。担心露西有什么意外，山姆还做了个婴儿袋，天天背着女儿去上班。别人都笑山姆带了个拖油瓶，但父爱的本能却让山姆乐在其中。就这样，在父爱的滋养下，露西健康快乐地长大了。7岁那年，露西上了小学，在与小伙伴相处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了父亲的不同。她说话结巴，反应迟钝，就连结账都要数半天的钱。终于有一天，露西忍不住问山姆：
爸爸，上帝是故意让你这样，还是不小心的？
山姆一下愣住了，他磕磕巴巴了半天，最后说出口的只有对不起。露西是个懂事的女孩，她忙拉过爸爸的手安慰道：
没关系啦，我很幸运，别人爸爸都不能陪他们去公园。
然而尽管露西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爸爸的自尊心，两人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买鞋时，露西已经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但山姆完全没有听懂店员在说什么。点餐时，山姆对店员答非所问，还是露西帮他圆场才避免了尴尬。家长会上，露西已经可以流利地背诵课文，但一旁的山姆却抱怨太难了。思维越来越跟不上女儿的山姆，像极了我们逐渐长大时父母的样子。他们不再无所不能，也不再能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 甚至在需要儿女帮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感到自卑和窘迫。悲惨世界里有一句话，孩子和父母如同树木分叉，枝杈不离同一个树干，却越长相距越远。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父母的逐渐落后，或许是每一个子女不得不面对的真相。为了不伤害爸爸的自尊，露西开始拒绝长大。她对山姆装傻，说自己听不懂学校的课，还说自己最喜欢听爸爸讲婴幼儿童话。可是面对旁人的闲言碎语，露西还是会感到自卑。于是她对同学撒谎，说自己是被山姆领养的。露西七岁生日那天，山姆叫上露西的朋友，打算为她准备一场生日宴。可露西的同学却不配合山姆，他们上蹿下跳，让山姆好一顿忙活。混乱之中，一个小男孩突然冲山姆喊道：
你根本不是露西的爸爸，他说自己是被领养的。
听到这话，山姆的心情瞬间跌入了冰窖，他这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女儿难以启齿的存在。很快，家里的动静引来了警察，他们以残障无法照顾孩子为由，强制把山姆和露西分开了。看到露西被送进了寄养所，山姆哭了，他质问法官：
为什么露西不能跟我回家？我要带她回家。
露西也为自己的不懂事感到后悔，她对山姆说：只要她一个人当爸爸。为了把露西接出来，山姆开始拼命赚钱，凑够律师费。虽然他不知道怎么请律师，也不知道怎么走法律程序，但他不想让露西孤零零地待在领养院。在朋友的推荐下，山姆找到了律师丽塔，让他帮助自己夺回女儿的抚养权。在与山姆的接触中，丽塔逐渐被山姆真挚的父爱打动了。山姆总是一有空就去寄养所，给露西买蛋糕、玩游戏。知道露西害怕被送给别人，山姆向她保证：
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正常人那样抚养女儿，山姆每次和别人吃饭都会主动付钱，即使算数对她来说很难很难。这常常让丽塔想起自己的儿子，虽然他叛逆的让人崩溃，但丽塔总会尽自己所能满足儿子的所有愿望。看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有些人能让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爱，那么这些人一定是父母。尽管和父母相处时会有矛盾，会有龃龉，但他们总会第一个转身给予孩子无条件的包容。经历世情百态，终有一天你会发现，父母虽然平凡，但永远是最爱你的人。为了帮山姆拿回露西的抚养权，丽塔申请了法庭调解，并在出庭前一天想好了所有辩词。但开庭那天，山姆还是因为着急忘了应该说什么，他只能吃力地告诉法官自己有多爱露西，而露西又是多不能离开他。可是没有人关心他的爱，回应山姆的只有录像机冷冰冰的咔嚓声。毫无疑问，这场官司山姆输得一败涂地。在寄养所，山姆和露西见了最后一面，他们心碎地抱住彼此，直到露西被人强迫带走，送到了养父母家。山姆为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痛恨自己的无能，连女儿的抚养权都争取不来。有一次，山姆忍不住思念，偷偷去看望露西。可当他看到露西和养母在一起画画，似乎很开心的样子，又难过地离开了。
露西不爱我了，她有新家了。
回家后，守着空荡荡的房间，山姆的泪水打湿了眼眶。其实山姆不知道，待在养父母家的日子，露西也很想念爸爸。他会待在门口，等着山姆来看望自己， 也会在画画时把对爸爸的思念都画在纸上。作家吴淡如说，家的概念和贫富无关，和房子无关，它只和你生命的记忆、生命的感觉有关。慈爱温柔的爸爸，永远是露西心底难以割舍的牵挂。后来在丽塔的鼓励下，山姆终于鼓起勇气搬到了露西的养父母家附近。他找了份遛狗的兼职，这样每天都能和露西有几次偶遇。能见到爸爸，露西开心极了。他每天晚上都会翻窗户跑到山姆家睡觉，山姆也会趁露西睡着后悄悄把她送回养父母家。就这样日复一日，父女俩深厚的感情打动了养母，她放弃争夺抚养权，把露西送到了山姆身边。看出养母对露西的不舍，山姆提议和养父母一起抚养露西，养母同意了。就这样，露西得到了两个家庭的爱，她也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和爸爸拥抱玩耍，不再受到非议和阻扰。你好李焕英里有句台词，父母在身边就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或许曾经我们会因为发现父母的普通感到沮丧甚至自卑，但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阅历渐丰，我们终会发现平凡本就是生命的底色。真正内心强大的孩子会用爱去平复代沟，用耐心消减差距，与父母达成最终的和解。当一个人能够看到父母不完美背后的苦与累，不再把十全十美的期待强加到他们身上，才能走向真正意义的成熟与强大。电影《我是山姆》的豆瓣评论区有条让无数人泪目的短评，我们都曾被傻瓜爱过，他们的名字叫父母。从小到大，父母一直为我们付出着，哪怕儿女感恩的觉悟已经赶不上他们衰老的脚步。他们或许没有给我们想要的所有，却倾尽所能给了我们教育、关怀和爱。虽然平凡，但父母却是可亲可敬的。而子女对父母最大的感恩，就是接纳父母是个普通人的同时，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温暖和关心。和父母相处时，少一些苛责，多一些耐心；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体谅。亲人或许跟不上我们的脚步，但我们却能转过头回到他们的身边。趁着时光未老，父母想做的事情带他们去体验，父母未完成的心愿带他们去实现吧。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握紧父母的手，陪他们幸福快乐地慢慢走。
就在眼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看看，陪在父母身边，
陪伴
什么多一点点，画面也多一点。